美英欧盟和北约等同步谴责中共发动恶意网攻，中共扩大海洋势力，法国联手南太平洋国家反击，台湾国产疫苗取得重大突破，疫情稳定26号之后有望降级，超过80%确诊，韩国驱逐舰舰员海外群体感染，白罗斯放任移民涌入立陶宛，欧盟将会设边境守卫，德国洪灾导致300多人死亡，问责声四起，戒备森严，南非恢复开庭审理前总统祖马涉贪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星期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8号，美国和北约、欧盟、英国、澳洲、日本、纽西兰和加拿大共同揭露和指责中共国家安全部展开全球网络黑客攻击活动，特别是今年稍早针对微软软件实施的一次广泛全球攻击。白宫网站在声明当中说，世界各国明确表示他们关注中国的恶意网络活动，他们聚集在一起谴责这些活动，促进网络防御和网络安全，并采取行动消除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并说要迫使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承担责任。声明当中还说，中共培养了一个情报企业，其中包括合约黑客，亦都有为中共安全部工作过的黑客参与了勒索软件攻击、网络敲诈、加密劫持，以及对世界各地受害者的盗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经济利益。这个声明还指控中共政府下属的网络营运商对私营公司进行勒索软件操作，其中包括几百万美元的赎金要求。英国亦都同声谴责中共操纵犯罪集团，推行渗透式的黑客攻击，受害者包括微软公司旗下的 Exchange 伺服器。英国外长蓝韬文警告中共政府必须停止这种系统性网络破坏行为，如果不停止，将可见到他们必须为这种行为负责。北约亦都发声明认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声明，并呼吁北京在国际体系当中负责任地行事。另外，挪威外交部长索雷德礼拜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情报部门的调查显示今年3月10号对议会电子邮件系统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欧盟和美国科技公司微软亦都证实了这个结论。索雷德说已经召见中共驻挪威大使，中国当局必须防止这一类攻击的发生。中共不断扩大海上势力范围，包括捕鱼，引起各国的警惕。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19号表示，法国和南太平洋岛国将会发起一项南太平洋海岸警卫队网络，来对抗掠夺性行为。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包括法国、日本、澳洲和纽西兰在内的盟国正在积极扩大它在太平洋的活动来对抗中共的影响力。太平洋岛国虽然陆地面积很小，但是掌控着范围广大而且资源丰富的海洋，它们的这些专属经济区在美洲和亚洲之间形成强大的海上边界。马克龙和澳洲、马绍尔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袖以及纽西兰和其他太平洋岛国代表进行视像会议。他说，我们都是掠夺逻辑的受害者，我们将会启动一个南太平洋海岸警卫队网络，围绕三个主要目标，信息共享、业务合作和培训。马克龙在他的最后谈话当中没有指明中国，当被问及这项政策是不是为了对抗北京的扩张，一名法国总统府顾问表示，这项政策的目标是非法捕鱼，这个大部分是民间的行为。路透社报道，中国的捕鱼船队为了开辟新的捕鱼战场，已经深入东南亚水域，以应对自家渔场供应量日益减少的局面。该行业对中共的领土扩张行动有帮助，譬如派渔民在南中国海支持无人占领的环礁上建立定居点，远洋捕鱼已经成为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计划当中包含海上丝绸之路。 根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最新公布，新冠疫情在台湾持续趋缓。7月19日，全台新增21宗染疫确诊病例。指挥中心在7月26日宣布将疫情警戒从目前的3级降为2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另外，台湾自产的高端疫苗研发亦都取得重大突破，获得台湾紧急使用授权。卫生福利部亦都核准专案制造。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在礼拜一的记者会上被问到，他会不会担心在北台湾仍然有疫情传出、确诊病例尚未清零的时候，将疫情警戒由3级降为2级，让台湾可能面临解完又封的困境。陈时中回应时承认，能够清零我们很高兴，全民很高兴，但是不以清零为目标。考虑疫情警戒要不要降级的主要因素是以控制疫情为目标。他认为有及时应变能力，医疗设备人员充足，目前最重要的是各主管执行单位需要建立指引，对防疫措施有正确的概念，并且目前疫情趋缓已经接近降为二级的标准。随着疫情趋缓，台湾防疫指挥中心7月13号曾经宣布在目前三级警戒的基础上实施微解封，适度开放餐饮堂食和户外风景游乐区的限制，以求在防疫和民生之间取得平衡。韩联社当地时间礼拜一报道话，韩国一艘4400吨级的驱逐舰，新冠病毒确诊舰员的比例超过80%，可能成为军中最严重的群体感染事件。据韩国联合参谋总部的消息，截至18号上昼8点，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青海部队第34梯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在前一日新增确诊病例179宗，累计247宗。青海部队是韩国历史上首支派驻海外的海军部队。文武大王号驱逐舰今年2月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原计划8月回国。文武大王驱逐舰从15号发现首宗确诊病例以来，韩国军方委托部队所在地的卫生部门对全体舰员300多人进行病毒检测，发现确诊感染的舰员比例高达 82.1%。报道说这样可能成为韩军内部最严重的群体感染事件。联合参谋总部表示，其余的舰员当中有50人的检测结果呈阴性，另外有4人被通报为无法判定。韩国政府已经在18号下午派遣两架空军空中加油运输机 KC-330 接回青海部队官员。白罗斯为了报复欧盟对其经济制裁，近来开始放任移民进入欧盟国家，为邻国立陶宛带来了不少压力。欧盟边境管理局19号表示，下个礼拜将会在白罗斯和立陶宛边境设置边境守卫，来管制边境的安全。欧盟警管局局长勒尔里表示，这个是史上第一次欧盟警管局在这一区部署。他亦都谴责说，立陶宛的危机是白罗斯造成的。据路透社报道，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白罗斯将不会再阻止试图进入立陶宛的人。欧盟警管局19号表示，将会在7月29号到10月6号期间，在白罗斯和立陶宛边境部署60名边境守卫、30辆汽车和2架直升机，同时亦都会安排面试移民的人员。另外，立陶宛边防局表示，今年就有2100个移民从白罗斯涌入欧盟，而本月就有1400名。此外，大部分的非法移民来自伊拉克和土耳其，这些移民从巴格达和伊斯坦堡直飞白罗斯。据报道，立陶宛目前正在边境建造长达550公里的铁丝网栏山。立陶宛内政部长比洛泰特指出，除了立陶宛自行采购铁丝网之外，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和丹麦亦都将会尽快提供铁丝网给我们。德国北海暴风雨导致315名德国人丧生之后，德国联邦政府官员正在受到严厉批评。他们忽略了科学家在上个礼拜德国毁灭性洪灾之前发出的一系列警告。 美国之音报道，今次重创了德国富庶的莱茵兰地区的洪灾，让很多地方当局、居民和商家措手不及。尽管有关洪灾很可能发生的第一次警告早在7月10号，即是洪水导致莱茵河和麦兹河水位暴涨以致决堤三日之前就已经发出。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处和欧洲洪水感知系统的科学家表示，德国和比利时政府都受到了洪灾可能发生的警告。英国雷丁大学水文学教授汉拿克洛克说，2021年在欧洲还有这么多人死于洪灾，代表整个制度的重大失败。7月18号，当大规模的搜救工作仍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的时候，德国总理默克尔视察了灾区，并保证会重建得更好。不过德国的传媒已经开始质疑，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在暴雨来临之前就迅速行动，并且聚焦在这一场摧毁房屋和商家的洪灾可能带来的政治效应。成千上万的人遭遇停电或者没有干净的饮用水。著名德国小报图片报指责联邦公民保护和灾难协助办公室工作出现重大失误。洪水是夜晚来袭的，这样让几十万人措手不及。报纸的结论是警告基本上还未发出，或者在这个时候发出已经太迟了。德国联邦政府正在准备一项立即核发的3亿5400万美元的救助计划。官员说重建的费用将会高达几十亿美元。在经历一个多星期的大规模骚乱之后，南非前总统祖马的受贿案在7月19号在严密保安措施之下恢复庭审。据法新社报道，在虚拟听证的法院现场有大量士兵和警察，附近街道被封锁，一架直升机在该地区上空盘旋。这个审判通过电视转播，之前祖马因为藐视法庭罪被监禁而引发暴动，打砸抢烧活动最初集中在他的家乡，后来蔓延到南非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约翰内斯堡。祖马家乡的支持者被指控煽动了过去几日的混乱局面。现任总统拉马福萨说，这个是精心策划的破坏国家稳定的企图。祖马的律师星期日致函法院说，他们计划挑战虚拟听证会，认为这样违反了他们客户的宪法权利，他们将会申请推迟审判。因为疫情在6月下旬，当局推出了很多限制措施，促使法院举行视像听证。不过法官说，虚拟庭审和该省的不稳定有关，虚拟性亦都意味着祖马不需要从监房被带到法庭。祖马面临16项欺诈、贿赂和勒索指控，这些指控和他在1999年担任副总统时从五间欧洲武器公司购买军事装备有关。祖马的审判已经被推迟了好几次，在上一次5月份的听证会上，祖马不认罪之后休庭。在一系列丑闻被揭露之后，祖马在2018年被迫辞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